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那今天下午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忍让的智慧，忍让的智慧。通常人呢是不会忍的，也不会让的。这忍让就是忍耐和退让或者礼让。通常呢，人呢因着有自己的需要，他们不肯忍耐，他们也不愿意让下来，他们为了要得到自己的益处，他们就按着自己的这个一时的冲动做出许许多多令他后悔损害别人的事情。我们听过这样子的一句话，忍一忍就风平浪静，忍一忍就海阔天空。那这是我们知道的，那我们的主耶稣也知道，他更比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个人生。我们这个人生呢，一定要有一个忍，这个忍让性，而且知道怎么样来处理，不然的话，我们生命呢就有好多好多不需要的这些麻烦。所以我们会从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2来看这样子的这个题目，忍让的智慧。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38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的，这一句话呢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是记载在这个利未记24章19到20节，这么说的：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么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这是旧约的教导，这是旧约的教导啊，应该这样行吧，应该这样行。但是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然后其实当旧约颁发这样子的一个条例的时候呢，这个条例呢是教导我们呢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以恶报恶的这个原则来的。主耶稣不要，主耶稣不要，因为这个原则啊是用在这个法庭上的，用在法庭上的。当法庭要宣判，要决定给这个犯罪者他的这个判决的时候呢，他按照什么标准来看呢？他一定要按照这个，如果是眼的话，已经跟眼相比较，他以眼对眼，以牙对牙，这个是这个决定的这个标准。但是在法庭上，这主耶稣说不要，不要，我们不要按照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个原则，我们要有这个爱与智慧的这个原则，不是以这个以牙还牙的这个原则。好，记得这个是给法庭用的。我们个人私底下的生活，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是不是以牙还牙呢？主耶稣说不是，不是，不是。你要什么？你要有爱心，你要有智慧来处理，而这个智慧就是忍让，忍让。我们等一下看，我们就看也看得出了。所以主耶稣不要我们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如果人是按照这个方式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 这是造成什么？人心里常存着这个报复的心理，当人家一拳打了你的时候呢，你心里就很不服气，你就希望你说你要还击他一拳，对不对？我们作为小孩子我们知道了，即使大人我们也是会这样子的，人家欺负你你也希望说还击，你像打打打也打到对方，这是我们的每一个人有罪性的这个心理，因此呢会有这种报复的心理。那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你就制造这个很紧张的这个人际关系，甚至会导致什么人际关系呢破裂，那造成很多的这个仇恨。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连续剧的话，通常都会什么都是跟恩恩怨怨有关，哇这一代围着上一代的这个恩怨来报仇，那下一代又围着这一代的这个恩怨来报仇，所以世世代代都有恩恩怨怨，这是世人的这个问题。但是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却不然，我们不可以让这些恩恩怨怨呢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一部分。所以说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是给法官在判断的时候呢来作为一个准则，作为一个准则。在我们个人方面呢，我们要以爱要以智慧来处理。那么另外一点呢，如果我们坚持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呢，这个呢使人变得很自私自利，很一直要坚持自己的这权利啊。如果别人如果你的座位给人家占了，你就想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眼，我要再可以占回去，对不对？要争取自己的这个利，不会说烂。所以呢导致人呢很自私自利，不肯让座位给别人。求神帮助，主耶稣所要我们的不是这样，他不要我们以恶报恶。以恶报恶呢不是一个爱心的这个方式，也不是一个智慧的方式。智慧的方式是什么呢？不以二人争执。你看第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二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哇，每一次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基督徒很吃亏，基督徒很可怜，对不对？你要打你的左右脸，你要把他左脸转过来给他打，基督徒呢给人家压得扁扁的，压得扁扁的，给人家践踏的，是吗？这是他的意思吗？不是。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不可以，就说我们从这一句，我们不可以按字面里面直接这样子的解释。为什么呢？你看主耶稣记得主耶稣被带到那个大祭司的面前被审问，对，那么他就问他一些东西，那么主耶稣就怎么讲呢？主耶稣他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或这个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的教训呢，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啊。主耶稣这样子的回答，你一直问我这种东西，为什么你要问我？你倒不如你问那些听我讲到的那些人，他们会告诉你。那耶稣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旁边就站着一个仆人了，就一巴掌啪过不去。主耶稣有没有说，好，我再把另一边脸翻过来给他打，有没有？ 圣经里面有说这样，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对不对？主耶稣没有这样说，哦，你打我说这个右脸，我就把左脸打给你打，不是的。这边谁要告诉我们的哈？谁要告诉我们？不是让人随便这个欺负我们，不是让人欺负我们。这边特别说讲到说，不要以恶人作对，不要以恶人作对。当然，我要稍微澄清一下，当我们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如果我们遇见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我们遇到生命的危险，有人真的是要拿刀来杀我们的时候，要刺我们的时候，要刺我们的脸啊，你就把另外一个脸拿来给他吃，绝对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不可能的。你跟我呢，都有什么自卫的这个本能，你就想保存自己的生命，你不会的，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看到你的家人在那边有危险，你也不可以做好像没有事情这样子，啊，让他们去欺负，让他们去凌辱我的家人，不，你一定会采取行动。那这边呢是特别针对恶人啊，当你面对恶人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到底值得不值得跟这个恶人呢作对，值得不值得？那如果是他的真的势力比我们大的话，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就不会随随便便跟他作对，对不对？为什么要跟他作对？找许多的麻烦。即使他的势力比我们小的话，你跟他作对了，可能他以后他从暗中来打扰你，暗中来害你的话，你不是找自己找麻烦。所以主耶稣是说，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来面对这个恶人啊！啊，你要智慧。如果他打你的右脸，你也把你的左脸给他打，就表示说你愿意什么？愿意忍让，能够忍耐，让他，以致就整个情形呢就。就说不会造成一个很强烈一种很破坏性的一个局势这样。我拿一个例子，你记得以撒吗？以撒呢是亚伯兰的儿子，那他们在中东的那边呢，他们就会。所谓的他们缺乏水啊，所以他们挖井，对于他们那个挖井呢，拥有这个井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他们那个生命的这个维持的这个东西啊，他们必须要喝水，没有水呢他们就活不了，所以大家都看得很重要。那但是当时呢，这个以撒呢，他挖了井啊，那些当地的人就把他抢过来，他说这个井我们要。然后以撒呢，他想一想，跟他们争呢，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好处？即使我拿到那个井的话，他们这些当地人会不会做一些手脚？会不会放一些毒在里面？会不会把那个井把它填掉？或者他们晚上来突击我们？所以呢，以撒呢，他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不像亚伯拉罕啊。他说：“好，我让给你。”他就慢慢一个让了，又一个，然后到最后他到一个地方，终于挖到了一个井，没有人跟他争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那么呢，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那你发现到当这个以撒他把这个跟恶人啊相争的时候呢，他没有跟他们作对，他自己宁可让忍让，神呢的祝福呢却临到他身上。那是的，当我面对这些恶人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恶人交托给神，让神来处理他们，让神来处理你，你不要自己逞强说我要跟你作对，因为你知道跟他作对的话会有很多麻烦。那这不表示说我们不为正义而活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你要看情形，你要看情形，你不要以一个卵啊来碰一个石头的嘛。为什么？为什么自讨苦吃呢？为什么？当然你能够啊写得很勇敢，但到最后呢，你吃苦的是你自己，吃亏的是你自己。主耶稣说：“你浪吧，你的左脸落下，他打你的左脸，你连你的右脸呢？”也给他打，是一种忍让，忍让是一种有智慧的一种做法，智慧的做法。如果你真的是跟他碰在一起，很多时候呢都是你吃亏。那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在这个诗篇37篇，他说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深处嫉妒，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对了，如果你真的是心怀不平，你说我要硬硬的，我要跟他拼到底，你采取一些行动硬硬的来，到最后犯罪的不单单是对方，连你都犯罪。因为就是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啊，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主。是的，当我们面对这些恶人的时候呢，你要等候耶和华，等候让神自己来为我们伸冤，让神来为我们伸冤，神会带领的。在适当的时候呢，神会彰显他的公义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明白，我们面对这些恶人的作恶的人呢，我们要真的是要忍让，让他们自己为非作歹。但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呢，有一天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你不要自作英雄，自作英雄以一个卵来碰一个石头，免得你自己被砸伤，免得你自己吃亏。你如果不这样做呢，你省下很多很多不需要的麻烦，不需要的这个损伤，不需要的这个破坏等等，好让你有更多的精神，更多的力量来做其他的东西。不然的话，你整天就是说，整天就跟他什么争执，跟他拼，那何苦呢？是不是？所以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乃是肯忍让，让他对你有好大的益处。这是第一点，忍让的智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忍让的智慧是什么？不与人硬缠啊纠缠，不与人硬纠缠。你看这边第40节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啊，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哎，这个也是有点奇怪哦，好像说啊，你要东西就拿了，拿了，拿了。这个呢是讲到一个人啊，你看是讲到什么？要告你的，这边讲告你，输又还要输你，他透过这个立法的这途径呢，来得到说起你的一些东西。那这边讲到什么？他要你的这个，要拿你的礼义啊，拿你礼义。主耶稣说，既然他要这样子的话，不单单的礼仪啊，连外衣都给他吧。目的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如果真的是你跟要按照他的这个做法，他要告你，而你又不肯把你的礼仪给他，你跟他一直的这纠缠，你说要透过这个法庭，透过法律的这个方式来处理一件事情呢，是很麻烦的，很麻烦的。我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处理一件这个案件呢，你知道他要预备的那些资料，那些的证据有多少呢？你知道吗？大概有这么高了这么多的这个书啊，这么厚了哦。你要去第一点，你要去收集，你要去收集，收集了之后呢，要把它编排，编排了之后呢，如果你要出来做见证的，你要读过，你要知道它在哪里哦。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你读了这个那个，你忘记那个，对不对？而且你要花钱去这个上法庭哦，你要交这个律师费哦，你要付这个法庭的这个费用哦，啊，你要花出时间哦，你又整天又想怎么样控告对方，怎么样使对方抓了对方的这个弱点哦，哇，告诉你那个经过这些审讯的那些人啊，他们都常常跟你说，早知道的话我不要。早知道我不要，感谢神，我这一生到现在了，我还没有真正的经过法庭呢，我还没有经过。我希望我不会进去，因为要经过审讯这个程序是很繁琐的，很多杂杂的事情，还有很多东西要考虑。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他真的是要你的这个礼仪的话，你就让他连我这个外衣都拿去吧。如果你一直跟他纠缠的话，因为一点点的这个东西呢，你一直跟他纠缠不肯给他，到最后我告诉你，整个生命呢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程序里面被所谓的这个浪费掉。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这个金钱，浪费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关系，你都没有时间出去要做你所要做的东西，何必？所以说，主耶稣说，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让他，你要吗？好，这个你失去一点东西，你得到其实更多的东西，所以要一种衡量利跟弊。好处跟坏处之后呢，你做个决定。在这里你觉得说，当然了，去这个被他控告是很他的这个坏处很多，为什么要跟他一起这样纠缠？就给他一点呢、啊，给他一点甜头，没想到失去一点点，没想到，但是我得着了确实那么多的这个自由，那么多的这个时间，那么多的这个空间，对不对？这个是主耶稣所要告诉我们。所以千万不要与人硬纠缠。那么我们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应用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不要跟魔鬼纠缠，不要跟魔鬼纠缠。
魔鬼常常要跟我们死缠烂打，就像在这个夜色的那件事情，夜色这个魔鬼呢就透过这个波提法的太太来常常引诱这个夜色，对不对？引诱夜色要跟他同寝，要跟他同寝，但是夜色呢常常都拒绝。但是呢到最后呢有一次他硬来了，他抓住他，甚至把他衣服呢抓住，不要让他走开。夜色怎么做呢？夜色呢就把宁可把他什么衣服完全的丢下逃走了。当然逃走之后呢，他的这个波提法的这个太太呢就控告他，诬告他，说他说夜色要凌辱他。最后呢他丢了他的这个管家的这个职分，被下在监牢里面。你看夜色他不跟这个妇女这样子的纠缠，他宁可失去他的这个衣服，宁可失去他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管家的这个职分，好让他的生命能够在神面前呢保持纯洁，保持圣洁。那么神呢后来就把他提升，把他高举，成为埃及一个宰相。你看到那有些时候我们失去一些东西，表面上好像一直损失，但是呢在另一方面呢你却可以得到那个许多许多的这个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福气，就好像夜色的情形。那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那在这个旧约，在这个南国有一个王啊，叫做亚玛谢王。亚玛谢王就是南国啊。这个王呢，他就要召集他自己的这个军兵啊，30万。后来他又向北国呢聘用这个10万的这个军兵啊，来帮助他去攻打这个西尔啊。他要聘用这些10万的以色列军兵的时候呢，他要付上一大笔的钱。在他还没有开始出征的时候呢，神呢就透过一个先知一个先见来跟他讲说，亚玛谢是南国的，是属于比较虔诚的。他说，亚玛谢王啊，你千万千万不可以用这些以色列兵，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如果你真的是还要继续下去，你可以奋勇的去打仗，但神也不会使你得胜。这个亚玛谢听了说很作难，怎么办？在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一个决定？我已经付了一大笔钱给这些以色列的这个北部的这些军兵了，这些军兵兵士了，我怎么办？他说没问题，你付起你所付的，神呢必定会赐给你更多的啊，神会赐你更多。他就凭着信心呢，就这样子的听信这个先见的话。他不跟这些北部的这些这个兵士呢继续的有那种纠缠的关系，他就很直截了断的把他们遣掉，然后呢他自己独自去作战。神呢果然使他得了胜战。所以你发现到有时候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当你考虑到有时候我们失去一点点没有问题的，你得到的是那么多的这个福气的， 你想一想，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的话，感谢主，你靠他能够放弃，不要跟魔鬼，不要跟世界，不要跟自己一直在那边纠缠，你要离开，给他，不但他给他那个礼衣，也把你的外衣给了他，那你就有就自由了，你就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更多的精神，更多的财力来做其他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忍让的智慧，你让他吧，让他去吧，让他们得到，当然你得到了却比你所想象的更多。第三点，其实是第四点，宁可多些付出。对不起，你看这边第四十一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要听他走二里。哎，这个也是很奇怪，这是什么情形呢？那这个呢是按照这个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在这个古代的这些国家，那当他们要把这个国王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命令啊传达到这个全国的这个各个地方的时候呢，啊，他们一定要靠着那些骑马或者靠着人呢把他们传送。因此呢，在他们国家里面有所谓的叫做驿站，驿站就是这个 station 啊，那个马的话，你骑马骑到这边的话，然后你就休息休息，然后再用另外一匹马接着下去，因为马不能够继续在奔跑，对不对？他一定累了就休息，然后在下一个站再用新的一匹马。所以呢，他们会这样的来把这个王的这个谕令呢传遍这个全国，让全国的这个人民呢都能够知道有这样的命令。所以呢，当时的这些兵丁啊，他们有时呢就强逼一些人呢来做这些东西。好，我这里我觉得我们不够了，好，你就帮我们把这个消息呢这个谕令呢传达给下一个站，这样的一个情形有这样的一种做法。记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那个十字架他背不起，因为他已经整夜没有睡觉了，而且他被鞭打，所以呢有这个身体上的这个软弱。那么呢，当时这个罗马的兵丁说，就叫从人群当中就叫了一个叫做苦力奈的这个西门啊，就说来来来来来来，你帮耶稣扛那个十字架啊。这个就是这种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他们被逼的时候啊，被逼的时候，在做的时候，耶稣说他逼你走一里路啊，你就跟他走两里路，对不对？这样的情形呢，就表示说，就表示你做的超过他所要求，免得他会继续的要求你啊，你已经超过他的这个要求，他就让你走。那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宁可多付出一些，多付出一些。这些被强逼的，主耶稣说你忍一点，你忍下，你让他多一点，你多做一些，不会死的。你呢，做工作，比如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要做多一点，会不会死？不会死的。反而是那些不做工的，那些在那边偷懒的，他会死在那边的，因为他整天不做东西，脑子也没有动，那自己也没有那种的这个什么，那种的这个推动力，最后呢，他自己呢先辞职。那些愿意为 公司效劳效劳了，那些人呢，他们更加的积极的来献上。所以我们要所谓的 go the extra mile， 就多走一里，多走一里。啊，你在工作上，有时候老板叫你做一些东西，你不单单按照老板所做的，你可以做多一点。啊，老板应该是一定会很高兴的。你的上司呢，也觉得哎很不错哦。啊，将来当他要考虑有没有人可以提拔，可以给他提升的话，可能你就是其中一个人选。那如果你做东西就做得刚刚好，或者少过这个老板要求的，很多时候呢，你就不在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升级的这考量的这个人选当中，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帮助。然后这边是讲到人强比，那来到我们在侍奉方面，神呢没有强逼我们侍奉的，你知道吗？神没有强逼，神是让你说自发自动，凭着爱心来这个服侍他，那我们就更加什么？就更加应该乐意的来侍奉他，对不对？不要说哇，要神用一条这个鞭啊，在后面鞭笞着你，哎，快点走啊！好像在这个埃及地里面那些埃及人怎么样鞭笞那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做那苦工啊？神没有这样子的，神呢是以他的爱，以他的爱来呼唤你说来吧，我爱你，你来服侍我。那既然是一种爱的一种呼唤，让我们的这个服侍呢就更加的乐意，不是 the extra mile， extra 5 mile， extra 10 miles 都好，是不是？求神给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很愿意的来服侍他，来跟从他。那么在爱神方面也是这样，你爱他，你不要说哎呀，等神啊怎么样再去施恩给你啊，你才爱他，哦，神的医治你，你才爱他。不，你在平时当中，神怎么样施恩给你，神怎么样保守你，神怎么样的带领你，你就该感恩了，你就更加能够让更加的去爱他，好叫我们的生命呢更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越多付出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就更多，神的祝福呢也更多。那些不愿意付出的，一直把它守住的话，你发现他所拥有的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你把你的手抓得很紧，你没有空间领受神的这个福气。但是什么时候你说你要爱神，你就把你的手张开的时候，神就把各样的福气呢临到你的身上。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愿意多付出，多付出，多做一些好好的使神的名得着荣耀，好好的见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宁可多些施舍，好，宁可多些施舍。你看在这边，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哇，这边好像说基督徒就好像是一个银行来的哦，有跟你求的你就给他哦，那借的就给他论了，多么好哦，是不是？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谨慎，因为你必须要知道这些所需要的人呢是不是真的， 你不随随便便的把你的钱呢乱丢出去，你不会，你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管家。你要谨慎，你要确定他真的是不是有需要，是不是？需要帮助的人呢，到处都有，到处都有。但是哪一些是真正需要的，而不是那些假装的？那你自己要有智慧，求神给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但是我要讲的一点是说，当我们给的时候呢，这是我们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钱，当然我们也是属于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给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啊，是一种施舍，我们要谨慎的来处理。那么当给的时候呢，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我们要先照顾到自己家庭的这个需要。你不要说哇，我要做一个很慷慨的人，很慷慨的人。你把你家庭下一个月要这个家庭的费用的这个钱呢，都给人家。除非神特别的感动你，不然的话，你要做个智慧的人。你也不要把你下个月要还这个租金的这个钱呢、啊，给了人，对不对？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虽然他在里面装得很可怜，很潦倒啊，很需要，但是你要知道，也要知道自己的这需要。当然，我说，除非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情况，不然的话，我们在帮助人方面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有求的就给他，有向你的借贷不可推迟。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不要使对方养成这个懒惰的这个习惯，不要让对方养成这个懒惰的习惯。那有些人呢，就是一没有钱呢就伸手，他以为钱呢是很容易得来的，对不对？啊，基督徒是很有爱心的，他特别找基督徒咯，你知道？找基督徒，看哪一个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啊，他去找，对不对？在这个教堂的外面，他就等，啊，看你每一个礼拜都有去教堂啊，知道这个人有可能，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们说感谢主，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呢。是的，基督徒有爱心，但是爱心当中呢，要有智慧，要谨慎。要谨慎，因为你给的东西呢，是神托付给你的，你要好好的施舍。当然，有时候我们到这个，比如说到马来西亚一些那些所谓的这个夜市，你就看到有一些很可怜的这些乞丐那边乞求，对。哇，他又露出那背后那边有一个伤疤啊，他脚呢又好像断了一点啊，手又好像有一点问题，所以那你就很容易产生这个什么可怜他的这个心态，就想着很可怜哦，你就给他，你发现哎，接着下来下一次你去那边，同样一个人在那边，你知道吗？同样一个人在那边乞求啊。啊，有时候我听他们讲说，这有一些乞丐啊，他们赚的钱啊，比一般的这个普通的工人所赚的钱呢、啊，来得更多。所以我说，我们要谨慎。你说我们也不能够分辨哪一些是真的是很可怜，哪一些真的有需要，所以求神帮助。那同时间也不让他们成为一种说懒惰的习惯，成为一种有需要就把手伸出来那种习惯。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给对方，我们当然我们不期望他还回来。那即使是借给对方，那借给对方呢？当然，如果他有能力还的话，就应该还。但是你要预备心， 他可能不能够还。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呢第34节六章34节说，你们若借给人啊，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特别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比大了。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当然，我们当我们借给人说，我们都希望说对方能够还给我们。但圣经跟我们说，你要预备心，不要期望偿还。好，这个就是我们要预备心，不简单。但是圣经呢，却有一句话呢，很安慰我们。那句话呢，是在这个箴言第19章17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是的，记得，当我们真正怜悯一个贫穷的人，你是等于借给在天上的神，他在暗中看到。他就会什么？就会偿还。一个愿意施舍的，他所拥有的就不会缺乏。圣经有一句话说到：“吝啬过度了，反之穷乏。”对不对？吝啬过度了，反而穷乏。啊，有些人哇，即使是百万富翁啊，他都很吝啬，一点都不肯给的，他就变成什么，自己什么都不肯花，一点吃的东西呢也很减吃，到最后呢自己瘦巴巴，穿的都什么都是那破破烂烂的衣服，那有什么意义呢？啊，求神帮助，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在这方面学习，神透过主耶稣，透过这一段经文，特别是38到41节，真的是要教导我们要有一个忍耐的这个智慧，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还眼，这个是一个在法庭里面的这个判断的这个一个标准，一个标准的人。但是呢，我们确实要有爱心，确实要有这个智慧来处理。来到恶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多争执，不值得的。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受伤害，宁可让他打右脸，我们又打左脸，就是等于让他 OK。 但是不是叫你被人欺负啊，随便给人家去，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不要跟人硬纠缠，有些东西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源来处理的，你说给了你拿你就拿了，你就自己有更多的这个自由，更多的这生命，多付出，在工作上，在侍奉上，在与人处理方面多一点，多做一点，对你对人都有益处。多施舍也是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施的主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蒙福，还要透过这种教导们，你要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吗？好好的忍让，那你就能够省去许许多多的不需要的麻烦，你能够有智慧，能够有爱心来过一个平安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这样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主啊，叫我们知道哪一方面我们能够放下，哪一方面我们应该舍弃，哪一方面我们能够避免的，不是我们怕惹是生非，乃是主你要教导我们更加的能够有智慧来过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能够成长，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